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平安。好多年以前，我看到一个小小的故事，大概的内容是这样子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在东南亚的一个海岛上，准备有一场很严肃的战役。那其中有一个士兵呢，因为经过的几次的征战，他心里面产生了很多的恐惧，所以他那一次他就做了一些手脚哈，把他的衣服穿在别人的身上等等的，让人家以为他死掉了。所以后来他的同伴们就帮他安葬，大家围着他的坟墓在那里说出一些对他的怀念，对他的称许。那这个人呢，就躲在角落，不知道树上还是角落，偷偷看别人在为他举行葬礼，然后听别人在那里对他的怀念的话跟肯定的话。他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惭愧啊，一方面他很感动，他以为他自己是一无是处，被别人瞧不起的人。另外一方面，却没想到，当他走开的时候，当他要别人以为他死了，但是却这样子对他肯定，对他怀念，他心里面非常惭愧，他就出来等于跟大家道歉哈，然后开始好好过他下半生非常英勇的作战，而且非常积极的过他的人生。那另外一个故事呢，是我几个礼拜以前讲过的，在2004年在雅典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美国体操队的代表有一对双胞胎，其中有一个叫 Paul Hands。 那在他六项比赛中间剩下两项之前，他突然受伤所以他一下子从遥遥领先的第一名掉到12名，那么只剩下最后两个比赛所有人记者都在那里讲说他大概不太有希望了。就没有想到在他倒数的第二个比赛的时候，他仍然全力以赴，让他从12名一下子跳回到第五名。而剩下最后一个比赛的时候，他仍然全力以赴他几乎得到满分一样，他从第五名他拿到了金牌。在最后的关键，等于是他从领先掉到谷底，他又重新回来，又重新回到了第一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像第一个这个年轻士兵一样，有很多的环境，很多的处境是我们不喜欢的，是我们害怕的是我们想逃避的，而且我们甚至可能真的逃兵了也许在我们人生里面碰到许多的遭遇，是我们 stumble， 我们跌倒我们很后悔，或是很不顺利我们觉得前面不可能再有希望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两个故事，小小的故事，就是让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子从败部里面复活从失败里面重新站起来，从在人看不可能的他们重新回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要讲大卫晚年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使徒行传》里面在这里13章神对大卫的夸奖，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弟兄姊妹，这句话是神对大卫这一生神给他的结论。那么另外一节圣经是在也是《使徒行传》13章36节，他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他就睡了。我们发现神，从神的角度来说，神把一个最高的一个 compliment 一个称赞放在大卫身上。他说这个人是我遍天下寻终于寻到的一个人，他是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他是一个跟着我的心走的人他跟着我的心而动的人，他是一个贴心的人。弟兄姊妹，这是神对大卫的评语他凡事上，不是偶尔，凡事上要遵循我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神对大卫的看法。那么大卫的价值呢，圣经上给他的评语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按着神的旨意，他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那一个 generation 的人，然后他就睡觉了。 安息了。所以从神的角度，从人的角度，大卫的价值几乎达到顶端。那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大卫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他是大卫，我们差远了，我们不可能，我们没有像他那样子，他是做王啊，这个神又爱他，神又帮助他。那弟兄姊妹，你要回想大卫的这一生哈，当我们来看他晚年，当要结束的时候，盖棺论定，神人都这样子把这么高的荣誉归在他的身上，可是你回头看大卫的这一生啊，他真是遭遇到太多的挫折啊，太多的困难，而且他也经历过很可怕的失败。所以有一次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讲说，她比较不太那么羡慕但以理，他们这么荣耀，好像一路上都是得胜，但是却觉得跟大卫很亲，因为很人性。弟兄姊妹，你在大卫的身上，你真的看见他从年轻开始到年老到他死，神的心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人。哎呀，他从年轻开始，你看见他面对哥利亚这么勇敢的得胜以后，他就掉到人生里面非常艰苦的路程。扫罗王几乎动用全国的力量，各处滴水不漏的追杀他，想要抓到这个人杀掉他。他开始了十年以上的漂泊。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的难处跟危险已经大过大卫了。他光这十年的生活，我们讲就带过去，你要想到一个从十几岁的孩子到他三十岁以前，这十几年这么年轻的孩子，他就一直在一个整个国家的追杀里面。你能够想象你今天在美国逃得过 FBI 全年的追杀吗？那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随时就要死掉。所以大卫也知道他是躺在性如烈火的人中间他是在狮子的牙缝中过他的生活。大卫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这是他人生第一个大的挑战。第二个对他很大的挑战，就是他向神有这么爱神的心智，他想迎接约柜他寻找约柜，到处寻找约柜，他想把约柜迎回来他想为神建殿。而你发现这两件他爱神最大的表现上，他都碰到挫折，对不对？抬约柜回来的时候，神击杀乌撒，把他杀到了。他为神建殿，神说不行，你没有资格为我建殿。哎呀，弟兄姊妹，这个很伤大卫的心呢。大卫真的是全心爱神的人，他住在王宫，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不配住这，神居然在外面漂泊，我怎么能够住在这么好的宫殿，而让神没有帐没有殿呢？弟兄姊妹，这个人的整个的心都在神的身上，他要把最好的给神。他自己躺在床上，他说我没有办法让我自己上床。我们上次读过诗篇132篇那个大卫的祷告，当约柜没有回来的时候，大卫的心不能安息。他说我不容我的眼睛，那个我们请放一下132篇，没有关系，我念给你们听好了。他说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他像下一节，他说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你看见里面大卫他整个心他没有神，他没办法过生活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可以活着没有主，但是大卫不行。他说我不能够让我的眼睛睡觉，不容我的眼目打盹。他说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你看他这么爱神，爱到这个地步。而当他一听说在基列耶林他们找到约柜以后，他们立刻在约柜面前向神下拜他把约柜要迎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一个全心爱神的人，而他爱神的心愿好像在这里受到挫折。他人生里面第三个很大的考验，就是他自己的犯罪。他犯了一件今天连我们一般的人都不能够接受的罪他能够犯淫乱，而且他能够犯了杀人罪一样，他杀了一人乌利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曾经讲过的在我们里面隐藏的悲情下品被神挖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看的，没有一个人敢相信，原来在我里面有这么可怕的东西。在大卫身上，神一样挖出来给他看，而且不光给大卫看，给普天下的人看。哎呀，弟兄姊妹，这个对大卫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弟兄姊妹啊，你说被扫罗追杀，再怎么样觉得是为义受逼迫，对不对？爱神，神没有悦纳，我用别的方法爱神，只要神喜悦，这个对大卫来说还容易过去。而当他一个这么爱神的人，一下子神好像恩典离开他， 拖住他的手收回来的时候，你发现大卫立刻倾倒，而且倾倒得这么惨。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我相信对许多的基督徒，尤其对爱主的基督徒来说，他的那个试炼，他的考验，其实大过我们生活的难处。尤其我们这么爱神，不想得罪神，不想伤到神的人，神一松手让你失败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痛苦是让人绝望，让人不敢再抬起头来，让人觉得我不再有希望了。可是我们今天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多么感谢神的这个见证哈。他是在40岁左右犯的大罪，而当他人生结束的时候是70岁。他虽然曾经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人一样，他重新一路领先，嘣一下掉到谷底去了，变成不太可能，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但是大卫却在主的面前真实的悔改，他撕裂心肠，他披麻蒙灰啊，他从心里面向神认罪，他悔改，而他重新起来，他全力以赴过他的人生下半场，他全力以赴把他的余生交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他像那个 Paul Ham 一样，他一路起来，一路起来，一路起来。而当他人生结束的时候，神把最高的喜悦、最高的评价领到了大卫。你在圣经上还看不到第二个人能够像神形容大卫一样形容到这么喜悦的话。他是一个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他是一个贴心贴我心的人，他是一个跟着我的心而行动的人。那弟兄姊妹，这是他的下半生。而大卫第四方面很大的挑战，就是他犯罪以后所带来的结果，整个家变了哈。你看，女儿被玷污，暗嫩被杀，亚沙龙叛变，哎，弟兄姊妹，他整个家里面，整个国家几乎都毁掉了啊！这个亚沙龙叛变声势浩大，我们最近正要读他。弟兄姊妹，你发现整个大卫的这一生，他面临了许多的苦难，他面临了许多的困难，他面临了许多的失败，他面临了许多让他觉得他不可能再往前去的局面。但是弟兄姊妹，他的人生结束的时候，却不是结束在悲观、悲惨、消极啊，这个不再有用。我们发现他的结束的这么高。当我们来看大卫晚年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大家再 bring back 哈，带回到从前啊？我们去思想大卫的这一生。啊，我就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承受不了，我们像那个小士兵一样害怕逃了躲了啊，这个不敢去面对啊，或是我们真的失败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不可能再东山再起，弟兄姊妹都不要接受这些消极的思想。神把大卫放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盼望。神把大卫放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怎么样子从失败中我们重新被神恢复啊？怎么样子从被仇敌的破坏、仇敌的伤害里面，我们被神医治，而我们重新出发啊？让我们这一生结束的时候能够达到人生最高点。所以有一本书叫做《人生的下半场》，我想很多人都看过哈。你一个人成熟在他身上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从追求成功变成追求价值。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啊，我现在讲的话是这个跟大家的分享。我们每一个人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哈，你所有的余生都是你人生的下半场。不管你现在几岁，也许在座有十几岁的，有二十几岁的，你的人生下半场就是你的余生。啊，在座有80岁的人，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到底怎么过？怎么样让他从追求成功、追求人认为的好，而变成追求真正的价值、真正的意义、真正在神面前被神数算？一日如同千年，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过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连一天的日子，神都看我们他的价值、他的宝贵胜过别人千年。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活着没有神，不被神数算，你就算活一千年，你就算赚得全世界，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 nothing， 真的是 nothing 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一个新的态度看我们人生，我们也用一个新的态度来看我们的挫折，我们用一个新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曾经有的失败，不要永远活在黑影失败的追逐底下，我们要勇敢的起来面向神啊！大卫的余生，他从40岁那个大的 stumble 里面，你发现他重新起来，把他一路上向上而去啊！啊，他的这一生结束的时候，结束的这么漂亮啊，结束的这么柔美啊！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那么大卫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晚年？大卫为什么在结束的时候，无论神无论圣灵都给他这么高的评价？他在神的眼中，在人的中间啊，他都是一个伟大的人啊，都是一个宝贵的人。那我想我们从两个点来看啊，第一个，大卫他这个人，他是一生受教而且不住成长。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成熟，生来就完全啊，生来就很丰富，没有的，绝对是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啊。一个人要能够真正的丰富，要能够成熟啊，要能够有价值，弟兄姊妹，他一定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而大卫他这一生，他不是没有错，他犯了很大的错，他不是没有困难，他很多困难，而且是长时的困难。他不是没有挫折，他也受过很多的羞辱。你看拿巴可以骂他，这个洗巴可以欺骗他，还有一个什么拿巴，什么都是巴哈。那圣经的巴大概没有几个好的。那就是因为他一直受害哈，一直被这些人羞辱，他受过很多挫折的。可是大卫的好处哈，他的宝贵就是他不会犯错，不是他没有困难，不是他没有挫折，而是他知道怎么样依靠神，他能够很认真的去面对他的环境，而让这个环境成为他成长，成为他成熟，成为他蒙福的原因。那这是大卫。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环境，很多的遭遇在我们身上这样过去了，但是到底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留下主，这是关键，这是关键。以前有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就离开美国的乡下，他原来是在农家长大的，他就到城里面去打拼做生意发展，就后来也蛮有成就的。有一天他就突然想念他的家乡啊，隔了35年了，所以他就跑回到他的乡下里面这个老家去看，哎呀，这个老家的旧仓库啊还在啊，然后他就跑到河边去看，哎，到河边去呢不一样哈，小时候玩的那个河，哎呀，现在河边两边长着两整排的树，好漂亮啊！他就很想说，哇，这35年最大的改变就是这条河，小的时候从小玩的地方。哦，他突然想起来，哎，这难道是我种的那个 walnut tree 吗？因为他以前家里面有一袋的那个 walnut 这个他那时候记得小的时候那次把他拿了一些跑出来，就在河边每两几步就塞了一个，每两几步就塞了一个哈，然后他也忘记这件事，后来就到城里面去了。哎呀，他在想是不是就是这个长得，后来量量距离真是哈啊，这个也是他就是 walnut tree 那个核桃树。哎呀，他就想到35年，没想到35年种的种子现在每一个都成为树啊，而且绿树成荫，就在河边非常漂亮，就是那一段啊。然后他就很想说，哎，那我剩下的那一带呢？他就很好奇，他就跑回到他家以前老家住的那个旧仓库哈，他就爬到 attic， 爬到那个楼上去啊，翻翻翻，找到那一带了，发现那半袋的 walnut 还在那边，原封不动，半袋都在那里。弟兄姊妹，神今天把生命、把恩赐、把机会、把各样的环境量在我们身上啊，就是圣经上说的，你是埋在地里呢。啊，当然正好相反，就是你拿去真正去用它呢，让它长，让它这个发挥呢，还是你把它放在阁楼上树株高阁，然后你不管它。今天很多环境在我们身上，很多日子过去，耶稣成长的榜样就是他的智慧和身量，还有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那我们昨天有很好的弟兄会，虽然昨天弟兄阵亡了快一半哈，只来了将近20个人。这个姊妹们给我们预备的饭真的是太好了哈。那我本来是跟姊妹们讲说这个要量一量弟兄的腰围哈，量两神的给一份，量一神的给两份。啊，我们礼拜五刚刚查过这个，大卫对待摩押人的这个比例，要是量身高，我们是量腰围哈。啊，所以这个，但是他们还是很有 mercy， 随便我们吃。弟兄姊妹，不能光这里长，不能光这里长，不可能光这里长哈，要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的心都要成长。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一定要成长哈。所以这个大卫，你看我们现在一下子就已经来到他的晚年啊。我在想，我讲第一篇信息也不过不久以前啊，转眼之间我已经讲到大卫的晚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转眼之间也就会到了你我的晚年？真的， 我们从大卫根本都还没出生就开始看撒母耳记，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大卫的晚年。我下一堂讲完就整个撒母耳记我就讲完了，大卫的一生我们一下就看过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其实你退一步看我们自己，看你自己的这一生，其实也是很快的。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一生会活多久，没有人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人生必须要有一个结束。但是关键是到底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是不是真正在主给我们的旨意，给我们的道路上，我们真正往前去了。所以我在外地还常常讲一个小小的笑话，在这边很久没讲了哈。我说有一次一个计程车司机要带客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人招手，他就停下来，然后你知道在台湾的这个计程车司机就是他自己可以管那个门开关的哈，他就把门打开，那个人就是进来坐进去了。坐进来以后，他才发现他是一个醉汉哈，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讲话语无伦次，全身都是酒味。哎，这个司机就很不想带他，又是晚上啊，一方面不安全，一方面又怕他吐啊，所以他就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举例来说，这个人就说：“我要到台北去啊。”从台南到台北那是很远的哈啊，那么这个司机呢原地不动嘛，连开都没开啊。过了十秒钟以后，他就把车门摇开来，他说：“先生，台北到了，请下车。”哇，那个计程那个醉汉就晃晃晃的就开始下车，然后掏钱给他，然后拍了他一下肩膀哈，他说：“老兄啊，劝你一句话，下次开车不要开这么快。”原地不动下来了，他以为他到了，但是其实原地不动。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人生的路上常常被仇敌愚弄的啊，所以圣经上说不要醉酒嘛，啊，要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主的路上不知道主要的是什么啊，不知道神将来我们去见神要教的东西是什么，而我们今天在这里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啊，在地上好像喝酒哈，这样糊涂，不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就像刚才这个计程车司机骗那个醉汉一样哈，他下来他还是在原地。我们要长，那大卫的这一生他就是受教啊，你发现他一路上受教，连到他晚年他都受教。那有一段圣经里面啊，我们在撒母耳记下24章第一节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撒母耳记下24章第一节，我念给你们听啊。他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在他人生里面最后的一个污点，圣经上的记载就是他去数点百姓。那先不管他数点百姓的动机是什么哈，当然有人说他因为骄傲啊，有人说，但是圣经上没有明说，大卫只是知道自己犯错。但是 anyway， 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啊，一方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在向以色列人发怒，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光景不对，所以神也激动大卫啊，让大卫就去数点百姓。那么借着这件事情，神一面在大卫身上继续做这个洁净的工作，另外一方面神又在这里整顿神的家啊，让神的百姓受管教。这是神常常做事情啊，神就一面下来，一件事情下来，神可以让好几个人都蒙福的啊。所以大卫又在被神炼净，同时神在这里洁净他的家啊。那这是大卫他这一生，你发现他这一生就在主人面前一直被神管教，一直被神管教啊，对我们也是一个安慰，对不对呀？因为我想神的手什么时候离开我们，其实我们这个人就在神的手中就停下来了，神的手还在我们身上，就表示神一直希望我们从完全到完全，从成熟到更成熟啊，从丰富到更丰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所以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哈，或是我们现在自己觉得你已经上年纪的人啊，都不要灰心啊，而且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要很认真，知道神爱我们，这一生神都工作在我们身上，而当神工作的时候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上次说到人为什么会被管教，因为我们会有错，因为我们可能面对的危机，因为我们可能这个不成熟，所以我们需要管教。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被管教，因为有人爱我们，没有人爱我们就没人管我们啊。弟兄姊妹，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一直工作在大卫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刚才的诗歌讲到啊，他用怜悯和审判织成我的脸带。 我不晓得你们唱这首诗歌感觉怎么样哈？我记得我好几年以前有一次我在主面前唱这条歌啊，我所有其他节都不能唱了，我光唱第三节就不知道唱了多少遍啊！我来回唱，我一面唱我就一面流泪，一面唱我就没有办法坐在那里，我就跪下来，我伏在主的面前，我真觉得他这一生就是用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我们都不喜欢听审判这个字哈，但是其实你去注意圣经里面讲到审判的时候，所有的审判都是非常积极的，就是打掉一切不属于神的，一切出于鬼魔的，一切不能归给神的。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带这样子的心哈，要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审判，世界上的审判是要定我们的罪，神的审判是为了洁净我们啊，神的审判是要用他的圣洁来取代我们的败坏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每一次接受这些事，讲到审判的时候，我们跟世人不一样，那背后有爱的，背后是有一个积极的目的，背后是有一个荣耀的结局，这是神儿女们的管教和审判跟世人最大的不一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